我们到了吗？昨天我们和一些朋友一起开车到城外玩了一天。当我们刚开始开车时，我的一个孩子问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另一个孩子问，我们到了吗？我告诉他们，我们要去哪儿。我也告诉他们，我们还没到，但很快就会到了。几分钟后，同样的问题又来了。爸爸，我们要去哪儿？还有，我们到了吗？作为人类，我们总是想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，还需要多久才能到达。我们也想知道我们是如何到达目的地的。上周我们看了约翰福音第13章，耶稣为门徒洗脚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的结尾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将要离开他们。这引发了门徒许多问题，为什么？什么时候？去哪里？正如我们今天要看到的，耶稣没有回避他们的问题，他认真地对待他们的问题，并给了他们解答。多年以后，我们依然有同样的问题，我们会感到灰心丧气，我们会问上帝，还要多久？这条路对吗？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？耶稣给门徒的答案，也是为了鼓励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困难和征战时所需要的答案。那么，耶稣对我们最迫切的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？这正是我今天早上想让大家一起思考的内容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3章13章36节，西门彼得问耶稣，主啊，你要往哪里去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去的地方，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以后却要跟我去。彼得的问题就是哪里？耶稣，你要去哪里？在前面几节经文中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他要去的地方，门徒们现在不能去。门徒们还不明白，耶稣说的是十字架。他要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三天后将荣耀复活。耶稣告诉彼得，现在还不是他的时候，但最终彼得也会经历死亡。37节，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38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的第二个问题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能和你一起去？为什么我必须等待？主啊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我甚至愿意为你死。正如我上个主日所说，你一定会喜欢彼得的心。他无论顺境逆境，都凭着一颗热心去带领。他爱耶稣，有时候这会让他有些轻率，但你必须钦佩他的热情。他告诉耶稣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我甚至愿意为你死。耶稣用一个问题回答了他，你真的愿意为我死吗？事实是，彼得确实会为耶稣而死。但不会是在这一周，而是30多年以后。但是耶稣谦卑了彼得，说，哦，你愿意为我死吗？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换句话说，在明天太阳升起之前，你就会否认你认识我。我们从福音书中知道这是真的。彼得两次对使女否认耶稣，然后当众人再次质问他时，他说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指的就是耶稣，然后鸡叫了，彼得就哭了。彼得原本很有信心，认为自己会以满分通过这场考验，但最终，他没有通过，他三次不认耶稣。我最喜欢的一位喜剧演员曾经说过，痛苦就是知识，迅速填补空白。痛苦就是知识，迅速填补空白。 他说想象你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，脚趾撞到了家具。当疼痛充满你的身体时，知识也随之而来。哦，那里有一件家具，我以后应该记得那里有家具，这样就不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痛苦就是知识，迅速填补空白。你在黑暗中不知道那里有家具，但多亏了这次疼痛，现在你知道了。彼得以为他已经准备好为耶稣去死，他很有自信，但那天晚上他三次不认耶稣的事件，显示出他知识上的空白，在他自以为是谁和他实际是谁之间有着差距。这对彼得来说是一堂痛苦的课，
但彼得选择了从中学习。他没有让那天晚上的错误定义自己，这并不是他故事的终结，而是他故事的开始。耶稣从死里复活后来到了彼得身边，将他恢复了。他扶起彼得说，我还没有用完你。彼得后来成为了早期教会的支柱之一。失败的考验能教会我们重要的功课。如果你选择从中学习和成长，我19岁那年离家去上大学，那时我刚刚成为一名信徒，但我认为我已经准备好，也足够成熟，可以独立生活了。于是我搬去那所大学，那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，我和三个喜欢聚会的男生合住。最初的几个月，我很坚强，坚持自己的立场。我们公寓里会有派对，但我不会参加。按后来，在一个令人失望的星期里，我度过了一天令人失望的日子。当我回家时，公寓里已经在举行派对了。在一时的软弱下，我终于加入了他们。那一天变成了一周，那一周变成了一个月，那一个月变成了一个学期。我的学业成绩很差，我也很痛苦。和我一起住的那些男生很友善，但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。我也知道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并不讨主喜悦。可以说，我没能通过考验，但我也从那段经历中学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独自生活和信仰。我需要身边有朋友能引导我走向基督。因此，我决定转回离家更近的大学，回到那些支持和帮助我的基督徒朋友身边。正是因为这个决定，我才能和你们在一起。失败的考验能教会你重要的功课，如果你选择从中学习和成长。 也许最近你已经看到了你生命中的那个差距，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和你实际是什么样的人之间的差距，就像我们看到彼得那样，主啊，我愿为你而死，和我不认识那个人之间的反差。你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坚强，你无法相信自己做出了某些决定，你曾以为自己能够胜任，你在想，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这让你很受伤，也很痛苦，但这不是你故事的终点。神正在试图教会你一些东西，你愿意聆听吗？你会从中成长吗？你会学到东西吗？14章1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，也当信我。耶稣看出了门徒们的心思，他们此刻非常沮丧，犹大刚刚离开他们。耶稣告诉彼得，他将要否认自己，也告诉门徒们，他即将离开他们，走向十字架。门徒们很难过，他们心里忧愁。耶稣是他们的朋友，是他们的导师，是他们的老师，是他们的行神迹者。他们曾见证耶稣行过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也曾与耶稣一起吃饭，一起步行。现在耶稣却告诉他们，他要离开他们了。
他必须离开他们，以成就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。门徒们当然会感到沮丧，当然会感到困惑，当然很难理解这些信息。那么，耶稣是如何鼓励他们的呢？耶稣是如何振奋他们的心灵的呢？耶稣又是如何安慰他们的呢？他告诉他们要相信，他告诉他们，正如他们信神，也要信他。耶稣当然是神，但当时门徒们还在不断地认识并更深地相信这一点。耶稣说，要信我，我刚刚告诉了你们令人难过的消息，但要信我。接着，耶稣开始为他们，也为我们描绘一个天堂的图景，然后他告诉他们有关天堂的事。
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那条路。耶稣描绘了一个家，他说在他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这些住处是为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预备的。这不是一个随便谁都可以住的旅馆，而是一个家。耶稣说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住处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会接他的门徒和所有信他的人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去，那里也有耶稣。
当然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谈到天堂时使用了一些比喻，但事实依然如此。
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，也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并不是住在某个旅馆里的客人，那里每个房间都一样，感觉冷漠而无情。天堂并不是那样的，天堂的样子就像回家一样，回到一个有你名字的房间的家。这是一个为你特别预备的房间。
苏亲自带我们进入那个房间，向你展示这是一个专门为你预备的地方。
天堂就是这样的，这正是耶稣所描述的天堂。
有时候，人们对于进入天堂的想法更多是受到电影或书籍的影响，而不是圣经。所以有些人把进入天堂想象成像试图进入一家夜总会，就像这张图片那样。他们想象有一条很长的队伍，每个人都很紧张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被允许进去。与此同时，那些 VIP 一直走到队伍最前面，然后进去。最后，轮到你到最前面，你和门卫说话，门卫没有微笑，也没有打招呼，只是问你的名字，然后开始查他的名单，而你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去。有些人就是这样看待进入天堂的，甚至有些基督徒也可能是这种想法。总是有一队人在等待，这不是一种个人化的经历，绝对也不是温馨和充满邀请的感觉。
按在约翰福音第14章这里，我们看到的画面并不是那样。
耶稣没有说会有一条很长的等待队伍，耶稣没有说他的信徒会紧张，耶稣没有说他的门徒会焦虑地说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进去。不，完全不是那样的画面。
天堂的画面是耶稣亲自带你进入他的家，亲自带你去他为你预备的地方，好让你和我可以永远与他同在。没有中间人，你不需要先到什么前台报到。这不是一间冷冰冰的旅馆，而是一个充满爱和深厚关系的温暖的家。在这个家里，没有恐惧，也没有焦虑，这里温暖而且充满个人关怀。门徒们曾经沮丧，但耶稣提醒他们，这一生并不是全部，我们有一个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美好盼望。耶稣告诉他们，
他非常在意他们，甚至为他们在他父的家中预备了住处。
耶稣提醒他们关于天堂的事，是为了鼓励他们。
我认为天堂也应该在我们面对人生不确定时，成为我们的安慰。
这个世界会给我们重重一击，
这个世界会让你心碎。痛苦与煎熬，有时候几乎让人难以承受。但耶稣对我们说，相信我，信靠我，我没有忘记你，我会回来接你，我会带你回家，我为你特别预备了一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。预约已经安排好，有一间房间写着你的名字，这个预定绝不会被取消。你可能不知道下个月你会住在哪里，你可能不知道明年你会住在哪里，但你可以知道你将永远住在哪里。有人说家就是心之所在。
你要永远记得，天堂才是你真正的家，因为那里有耶稣。天堂之所以是天堂，是因为神在那里居住。他已经为你特别预备了一个地方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但是门徒们依然有疑问。
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
多马有两个问题，在哪里，怎么去？耶稣在第四节说他们知道他要去哪里，但多马却说，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
就像我们上周看到的，很多时候耶稣是在用比喻说话，但门徒们却把他的话当作字面意义来理解。
我们现在有时间的优势，因为我们处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，我们可以完全明白耶稣的意思。但门徒们对这一切的认识依然有限，
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领悟的更多。
然而，耶稣还是回答了他们。在第六节中，耶稣说出了他在世时最令人震撼的话之一。
六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
七节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
多马问，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
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。耶稣是通往天堂的道路，耶稣是通向神的道路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
也许你听说过一种叫做普救论的信仰体系，它的基本观点是，不论你信仰什么，或者信仰谁，最终每个人都会进入天堂。这种观点常用所有的路都通向山顶这句话来表达，意思是说，你相信什么其实并不重要，最终大家都会没事。虽然这听起来很美好，但你在圣经里找不到这样的观点，因为神关心你所敬拜的是谁，这对神来说很重要。在十诫中，神说你不可在他面前有别的神。
耶稣也说，他是通往天堂的道路。耶稣是通向神的道路，他不是众多道路中的一条，好像还有别的路可走，他是唯一的道路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世界上有许多宗教，也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，但仅仅因为有许多宗教，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一样的，也不意味着其中每一个都是真理。
有人听了耶稣的话，可能会说，这太不宽容了。
耶稣怎么能宣称自己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呢？
但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不是不宽容。而且耶稣并没有把通往神的道路隐藏起来，而是坦率地告诉人们，怎样才能到神那里。这其实是一种爱。
这周我们儿子的足球赛季又开始了，这意味着他每周有三个晚上的训练，
训练场在城的另一头，所以如果他乘有轨电车去训练会更方便一些。现在他年纪也大了，我们觉得他可以自己去。有很多有轨电车会来到这个电车站。你觉得我会跟他说，你坐哪辆电车都没关系，所有的电车都能让你到足球训练场吗？当然不会。第一天我跟他一起坐，给他解释所有的事情，告诉他该怎么做。第二天我太太让他带路，他在后面跟着。到了星期五，他自己一个人去了。从这里的这个电车站出发，只有一辆有轨电车能带他到足球训练场，那就是五号电车。
所以整个星期我一直在问他，哪一辆有轨电车能带你去训练？哪一辆有轨电车能带你去训练？哪一辆有轨电车能带你去训练？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五号电车。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有轨电车会到达那个电车站，但只有一辆能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。其他电车会把他带到许多不同的方向。耶稣来时并没有说他是一条
道路，而是说他是通向神的唯一道路，是通过他才能去到神那里。
不仅如此，他就是道路，他也是真理。耶稣不仅支持真理，他就是真理。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困惑的世界里，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，人们对各种制度的信任越来越少，人们对媒体的信任越来越少，人们对有权势的人的信任也越来越少。
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，他们的意思是对于现在的一些人来说，事实已经不再重要。过去两个人可以就某个话题进行辩论，但最终事实会占上风。如今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有些人会干脆无视事实，无视真理。
但耶稣来了，不仅说你会认识关于他的真理，并且这真理会使你得以自由，他还说他就是真理。不仅你可以信靠他，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，你可以把你的生命建立在他之上。
耶稣曾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
在一个充满困惑的世界里，耶稣说，你可以信靠我，你可以把你的生命建立在我身上。如果你听从我，顺从我，当人生的风暴来临时，你的根基就会稳固。雨会下，风会吹，但你的房子不会倒塌，因为它是建造在耶稣之上的。
耶稣说，他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圣经说，罪带来了死亡和与神的隔绝，耶稣来不仅是为你的罪而死，也是要赐给你唯有他才能赐予的丰盛生命。我们曾因过犯罪恶而死，但神使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。通常当我们读到第六节时，我们会讨论耶稣基督的独特性，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原因，这是对的。但在过去的一周里，我在思想第六节，我觉得这节经文不仅仅适用于护教学的讨论和辩论，我认为这节经文也是要成为我们的鼓励。也许有时候，当你正在去某个地方的路上，觉得自己可能迷路了，你会拿出手机查看路线，你会打开谷歌地图，看看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与你想要去的地方之间的关系。 每当你看到那个蓝点沿着蓝线前往你的目的地时，总会有一种很棒的感觉。
知道自己没有迷路，而是在正确的轨道上前往目标，这种感觉非常美好。
知道自己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，这令人倍感鼓舞。
让我在今晨鼓励你，如果你已经把你的盼望和信靠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你就在正确的道路上。他是道路，他是好牧人，你一无所缺，他对你的生命有计划和目的。也许你会觉得你的蓝点在地图上到处移动，但如果耶稣是你的主，那么你可以相信他正在带领你走在正确的方向。你可以相信无论你生命中的蓝点在地图上走向何方，你在基督耶稣里都在正确的道路上。他是生命，他是真理，他是道路。
主啊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腓力在这里并没有提问，但他的话表明他仍然没有完全明白。耶稣刚刚解释他是通往父神的道路，但腓力似乎跳过了耶稣所说的，反而说耶稣把神父显给我们看，这就够了。也许腓力希望耶稣给他们看一种神的实现象，比如摩西所见的燃烧的荆棘，或者像以利亚在洞中听到的细小声音。如果他们能看到一个神迹，他们就会满足，对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十，你不信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
耶稣对腓力说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了，你还是不明白。
耶稣的意思是，你不需要燃烧的荆棘或者洞中的细雨，因为你已经看见了我，你已经与我共度时光，你已经看见了我所行的大能作为，你已经见证了父神通过我所做的功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说，你见过我，就是见过神的作为。父神住在耶稣里面，耶稣也住在父神里面。耶稣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。圣经说，只有一位神，但这位神以三个位格存在，父神、子耶稣和圣灵，他们本质上是合一的，实体上也是合一的，但他们彼此有区别。我认为这些经文很好地体现了这两方面。耶稣不是父神，但耶稣是神。你必须对这一点有所回应。
作者 C.S. 路易斯曾经著名地说过，你不能说耶稣只是个好老师，却不是道成肉身的神。你不能说耶稣是一个讲了许多智慧话语的好老师，同时又说他不是神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样的经文里，耶稣宣称他就是神。路易斯说，正因为如此，你必须决定你对耶稣的看法。他要么是个说谎者，要么是个疯子，要么就是主。他说，我就是神，实是在撒谎。要么耶稣说这些话时疯了，要么耶稣的确就是主，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。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这些经文时，你把耶稣归为哪一类？他是在说谎吗？他疯了吗？还是他是主？你说他是谁？关于耶稣，你不能保持中立。你相信什么？
十一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
既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
十二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
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。
耶稣说，要信我所说的话，我住在父里面，父也住在我里面。
但如果你们还不明白这些，就想想我所行的事，要信你们所见我所做的事。
腓力可能还有其他门徒都难以理解这一切。
耶稣看到这一点，就说，好吧，如果你们现在还不能明白，就想一想你们所见我做过的事。
想想当我喂饱5000人和4000人的时候，想想我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想想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。
但接下来耶稣在第12节中把目标提升了，说，凡是信他的人，在他离开以后，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。
现在你可能会问，怎么能超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呢？怎么能胜过在水面上行走？怎么能胜过复活？我认为耶稣并不是说门徒要做比他更轰动、更奇妙的事，好像是在比谁更厉害。我认为耶稣的意思是门徒和教会在影响范围和规模上会做更大的事。耶稣主要是在以色列地区教导和工作，但门徒们会把他的福音带给外邦人，传遍罗马帝国，最终传到地极。耶稣主要栽培了12个门徒，但当圣灵降临时，一天之内有3000人归信。我们今天仍然在做这些伟大的事工，这些都是神预先为你预备要你去做的。
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做，也是在耶稣的名里做。
最后的经文13节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14节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
阅读这些经文时，将其放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上下文中是很有帮助的。通常这些经文会被单独拿出来读，有人会引用第14节，说，无论你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，神都会成就，这是耶稣说的话。但重要的是要记住上下文，耶稣是在向门徒讲述他从神那里得来的权柄。
脱离上下文，你可能会读到这节经文，然后想到，只要我说奉耶稣的名，神就会给我任何我想要的东西。似乎这成了一种魔法公式，说出我想要的东西，加奉耶稣的名，神会赐给我。但耶稣在这里是在这样说吗？他是在给我们一个魔法公式吗？他是在给我们什么特殊的祷告增强剂吗？如果我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一辆全新的兰博基尼，奉耶稣的名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神必须要给我呢？
这并不是这里的重点。
耶稣并没有给我们一些神奇的话语来增强我们的祷告。在当时，耶稣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，
所以无论你重复多少次，这几个字母的组合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。
耶稣说，无论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，我们是在纪念他的性情和本质。
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，我们记得他从父神那里得来的权柄。
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，是为了他能够得荣耀。
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，我们是在思想耶稣的一切和他所代表的意义，他的良善、恩典、智慧、贵和旨意。
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喜欢在祷告结束时说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我需要加一句，奉耶稣的名，神才会应允我所有的祷告吗？
不是的，我喜欢以奉耶稣的名结束我的祷告，这是在表达，神啊，你听见了我所有的赞美，
也听见了我所有的请求，我谦卑地把这些交托给你，因我知道你知道对我最好的是什么。你是良善的父亲，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而死，使我可以得生，不是成就我的旨意，乃是成就你的旨意，愿你得荣耀，阿们。正如一位作者所说，怀着信心，按照耶稣旨意，奉耶稣之名的祷告，必会得到回应，而当回应临到时，神将得着荣耀。在这些经文中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去往哪里？天上有一个家在等着我们。在这些经文中，耶稣告诉我们到达那里唯一的方式，要相信并信靠他。但在这些经文中，耶稣并没有回答什么时候这个问题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到那里，他什么时候会再来。许多时候，这正是我们最大的问题，什么时候。
有研究表明，如果人们知道自己要等待多久，他们会更有耐心地等待。因此，如果火车晚点了，但有人通知大家火车将在30分钟后到达，那么人们更有可能耐心地等候。他们之所以能等，是因为知道等待的时长。当他们不知道需要等多久时，人们就会变得紧张和不耐烦。
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，基督
徒一直在猜测和思考耶稣到底什么时候会再来。有关于末世的书总是很畅销，因为我们都想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。如果我们能确切地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，我们也许就能更有耐心。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倒计时，也许我们就能安下心来，但我们并不知道那日子和时辰。
耶稣没有给我们具体的时间，他只是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。
而我们想问，有多快？是一年？是十年？是一千年？是一百万年？
耶稣只说，快了。
我们到了吗？
还没有。但请相信，你在耶稣基督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他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
我们到了吗？
还没有。但要相信，天上的家正在等着你，他已经为你预备了地方，已经预定好了，很干净，而且早餐一定很棒。
我们到了吗？
还没有。但在那日来到之前，去做神早已为你预备的更大的事吧。
本周有些事情是神呼召你去做的，本周有些谈话是神为你预备的。
我们到了吗？
还没有。
所以要继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、祈求、寻找、叩门、感恩、认罪、敬拜。
我们到了吗？
还没有。
但你正在接近，你正在路上，那个蓝色的小点正在移动，而且在正确的路上。
我们侍奉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主，
我们的救主已经被赐予了所有的权柄。不要做那个总想掌控一切的后座司机，只需系好安全带，望向窗外，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吧。因为当你全心信靠主的时候，他能带领你到达你从未想象过的地方。